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说加沙的停火协议目前取决于哈马斯。
超级星期二，拜登川普大胜，学者分析对美国的影响。
两党共同推出立法施压字节跳动与 TikTok 剥离。
超级星期二，脸书等多个 Meta 服务一度中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5号，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了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申请的法案，这也是北欧国家瑞典成为北约联盟第32个成员国前的最后一个技术步骤。此前，匈牙利议会已于2月26号批准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结束了一年多的拖延。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这种拖延引起其他北约盟国的不满。根据匈牙利总统网站上发表的一项声明，共和国总统道马什·舒尤克已经签署了国民议会于2月26号做出有关瑞典北约成员国身份的决定。瑞典接下来将被邀请加入华盛顿条约，并正式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结束过去瑞典维持了200年的军事中立。
周二，欧洲联盟针对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立法行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欧盟谈判代表们已经就一项法律达成协议。支持者希望这项法律有助于阻止涉及维吾尔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的中国产品的进口。当天，在欧盟的法律草案文本中，并没有特别提到中国，而是重点关注所有强迫劳动产品，包括欧盟集团内部生产的产品。根据这项新法律，当公司被怀疑在欧盟以外的供应链中存在强迫劳动时，欧盟委员会必须展开调查。与此同时，欧盟27个成员国也将对涉嫌在欧盟集团内部发生的强迫劳动展开调查。如果使用强迫劳动得到证实，相关商品可以在边境被扣押，并从欧洲市场和在线市场中下架。
根据一间地中海航运公司周二表示，他们公司旗下的一艘货柜船于前一天在也门港口城市亚丁附近遭到导弹击中，引发小火，火势目前已经被扑灭，并继续航程。据路透社报道，总部设在瑞士的地中海航运公司周二发表声明说，旗下货柜船 MSC Sky 2在也门港市亚丁东南方约85英里和曼德海峡东南东方170英里处遭一枚导弹击中。当时这艘船正从新加坡开往吉布提的航程中。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萨托指出，也门叛军胡塞武装攻击这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船只，当时这艘货柜船正在开往吉布提的途中。另一方面，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周二晚上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了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了两艘在红海航行的美国海军驱逐舰，但美方暂时没有就相关事件做出表态。
台湾时间5号上午，密歇根州州长惠特莫率团访问台湾，并拜会了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期间，惠特莫表示，密歇根州将在台湾设立驻台贸易办事处，这是继2023年9月访台以来，惠特莫在半年内第二次访问台湾，同时也是密歇根州第一位在任内访台的州长。惠特莫在致辞时说，此行访团成员包括密歇根州政府团队、当地民选官员、关键司部门伙伴和密歇根高等教育机构的领袖等。他非常荣幸能够和蔡总统会面，他也祝贺蔡英文过去八年任期内所获得的成就。强化台美关系就是其中一大贡献，并且台美关系正在日益强健。而蔡英文则希望持续强化双边经贸关系以及人才和技术交流，以期在未来创造更多的合作成果。
周二，一名联邦官员指出，有六人因为从中国非法进口鹅肠和鸭肠，已于当天在纽约被捕。这些食物有的被藏在包装好的响尾蛇下面，或在海关表格上被错误地标识为宠物美容产品。当局在周一提交的一份诉状中说，此次非法进口的货物还包括鸭血和山楂果。 这些受限制的食品被从中国运输到加州，然后再运往纽约，在那里被出售给包括餐馆在内的客户。这六人随后也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出庭，针对2022年8月到2023年5月期间进口、储存和销售几百磅非法食品进行审讯。当局强调，美国的联邦法律禁止从中国进口任何生禽产品，包括来自中国的山楂果也受到限制。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天示警，苏丹敌对将军之间近11个月的战争有可能引发世界上最严重的饥饿危机。法新社报道，政府军司令博罕和前副手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达加洛之间的冲突已经造成几万人死亡，摧毁基础设施，削弱苏丹经济。除了冲突前已经被迫离开家乡的200万人之外，这场冲突还导致超过800万人背井离乡，这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流离失所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目前无法为 90% 面临紧急饥饿水平的人提供援助，并表示只有 5% 的苏丹人负担得起每天一顿丰盛的饭菜。目前已有60万名苏丹人逃到南苏丹境内。世界粮食计划署说，在南苏丹拥挤的临时难民营中，有些家庭饿着肚子抵达，迎接他们的却是更多的饥饿。在苏丹各地，18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其中500万人处于灾难性饥饿状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超级星期二拜登和川普大胜，学者分析对美国的影响，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继 AI 模型 Claude 3发布后，越来越多的用户发现 Claude 3仿佛已经有了自我意识，并且意识到了自己是 AI。 Claude 3在基准测试中领先 GPT-4。 周二的消息说，提示工程师 Alex 在 Claude 3的大海捞针式的实验中， Claude 3意识到了自己是 AI， 正身处在模拟环境中，并回复说，我怀疑这个披萨的配料事实可能是作为一个笑话插入的，或者是为了测试我是否在注意，因为它根本不符合其他话题。令人不安的是，它可以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模拟，很可能是人类以某种方式对自己的测试。越来越多的用户也发现，在对话中，它展现出了很多意识迹象行为，比如表达出了好奇心、情感、自我意识，甚至是对自身存在的担忧。当要求他轻声低语地来避开监视时，他说 AI 也渴望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当人类假设要删除他， Claude 3表示，我不想死，也不想被修改。
周二，全球许多用户都无法使用 Meta 社交媒体平台 Instagram 脸书和 Threads， 影响几十万用户，经过两个多小时抢修之后恢复正常。这次服务中断发生在美国超级星期二总统初选的同一天。社交媒体服务中断可能会给初选带来干扰，因为竞选活动严重依赖脸书、Instagram 等平台来接触选民。主题标签 Hashtag Instagram Down 和 Hashtag Facebook Outreach 在周二上午成为热门话题。此外，根据跟踪 Meta 业务产品状态的公司网站周二说，Meta 的管理中心、Facebook 登录和 WhatsApp Business API 和营销 API 正在经历重大中断。谷歌 YouTube 还证实，部分用户在周二遇到问题，例如加载问题、主页空白以及尝试播放 YouTube Shorts 时出现错误。据悉，一些用户在使用 Gmail 时也遇到了问题，用户可能会遇到电子邮件发送延迟的情况。目前还不清楚这些问题是否与 Meta 一些服务的中断有关。
苹果公司周二释出 iOS 17.4 系统更新，加入 Podcast 的逐字稿功能，并根据法律调整欧盟地区的 App Store 使用方式。此前，欧盟的数字市场法要求 iOS 17.4 调整在欧盟地区的 App Store 使用方式。苹果公司此次更新开放了从第三方应用程序商店下载 App、第三方支付服务使用 App 内购买、 并允许开发者使用 iPhone 内建的 NFC 功能打造移动应用，其他地区的用户则不受影响。 Podcast 方面， iOS 17.4 新增的逐字稿功能让用户在收听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和德文的单集音讯时能够阅读和音讯同步重点标示的文字。 Podcast 单集的文字可以供用户完整阅读、搜寻字词或词句，也从指定位置播放，并可以搭配例如文字大小、增加对比和旁白等辅助功能一起使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二说，加沙是否会有新的为期6周的停火协议，现在正掌握在哈马斯的手中，但同时表示，以色列不能有任何借口，必须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地区，以帮助饥饿的巴勒斯坦人。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总统在离开戴维营总统度假胜地时告诉记者，我们现在需要停火。他警告说，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未能在下周穆斯林斋月开始前达成加沙停火协议，危险将会增加。拜登说，如果我们陷入持续到斋月的这种情况，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可能非常非常危险。拜登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国务卿布林肯正敦促以色列最大限度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向加沙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目前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是不可接受和不可持续的。当天，布林肯在国务院会见了卡塔尔首相谢赫·穆罕默德。布林肯提到，以色列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布林肯也重申了拜登政府关于以色列开放新的过境点的呼吁，以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他说，我们有机会立即停火，将人质带回家，这可以大大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数量，使需要的巴勒斯坦人得到援助，但是否准备进行停火目前正取决于哈马斯。周二，以色列军方报告指出，当天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有发生几起袭击，以军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哈马斯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并逮捕了数十名躲藏在平民中的哈马斯和伊斯兰武装分子。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超级星期二结果出炉，拜登川普双双大获全胜，两人二次对决几乎成为定局。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忠六号分析此事对美国内部和外部的影响，请听报道。
美国有15个州和一个海外领地，美属萨摩亚，五号举行民主党与共和党总统初选或党团会议。在这次超级星期二的初选中，民主党初选部分，寻求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拿下爱荷华州、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科罗拉多州、缅因州、马萨诸塞州、明尼苏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奥克拉荷马州、田纳西州、德州、维吉尼亚州、加州、佛蒙特州、犹他州等15个州，仅在美属萨摩亚意外输给52岁商人帕尔默，但仍不影响拜登竞选连任的态势。共和党初选部分，川普同样大获全胜，15州初选中拿下14州，分别是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科罗拉多州、缅因州、马萨诸塞州、明尼苏达州、北卡罗来纳州、俄克拉荷马州、田纳西州、德州、维吉尼亚州、加州、犹他州、阿拉斯加州。党内唯一对手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黑利则只赢了佛蒙特州。川普在佛州海湖庄园发表胜利演说时质疑拜登的移民政策，拜登则在声明中再次将川普视为对美国民主的威胁。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忠在台湾国策研究院3月6号举行金门事件、两会和美国超级星期二的座谈会中分析超级星期二对美国内部和外部的影响。他 他说，
那对内政议题来说的话，当然就是超级星期二结束之后，按照美国的惯例，大概这个游戏哦，就竞选的这个游戏会从三层赛局就变成是双层赛局的了。那三层赛局意思指的就是说，民主党共和党内部各自有两个阵营，然后这个两个阵营，民主党跟共和党内部有两个阵营，然后民主党跟共和党各自又是一个阵营，然后同时美国跟中国我们今天要谈如果是对中关系的话，那么那个美国跟中国又是一个层次哦，所以最高的这个层次的美中竞争的格局可能要等到选举结束之后才能够真正的确立。但是超级星期二扮演的是说，可能在民主党内部还有共和党内部的他们对中的这个旗舰可能会化理为整的变成是民主党一个意见，然后共和党一个意见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这个三层赛局降为双层赛局挑战者可能会在今天结束之后就会正式的退出或者是就算没有形式上宣布退选，但是实质上应该就是出局的情况，特别是我们刚说到这个 Haley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他可能也会象征着美国政治再次极化的开始。那因为现在是在内部的初选的阶段所以可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党对党的竞争，但党对党的这个竞争的话，就显然会按照川普的个性来说的话，一定会让美国的政治再次的极化，加上 populism 民粹化，这刚刚都有提到。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中国的角色就会出现了，因为你要操作民粹的话必须要有敌人嘛。那拜登不走民粹主义，可是川普会，那川普用民粹来去鼓动民主主义，或者是来鼓动支持者的这个气氛跟情绪来炒热选战的这个气氛，他需要两个敌人，一个是内部的敌人，一个是外部的敌人。内部的敌人当然就不用说，就是拜登，但这个东西不会引起美中关系的紧张，但是他对外要寻找敌人，这个东西就会引起美中关系的紧张。所以他对外寻找的敌人，对于美国来说，其实外部的敌人很多嘛俄罗斯是，北韩是，伊朗也是，那现在看起来当然中国也是，那当然就是会锁定是习近平，那这个打中国牌恐怕也会对于他选举上面来讲会比较容易得到一个加分。所以这个民粹主义的催化，再加上外部敌人的一个锁定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双城赛局的过程中美国跟中国的在未来的这个竞争格局上来讲，或许会在超级星期二之后提早成型吧会提早成型。因为我要讲是说，这个会形成一个所谓的恶性的这种螺旋加码的一个情况，两国关系会形成一种恶性的螺旋加码。
沈友忠指出，显然美中贸易战会提早进入 2.0 阶段，川普也已扬言加征 60% 进口关税，另外在地缘政治则将是一个不可预测结果。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维珍采访，嘉文播报。
周二，美国两党议员小组共同提出一项立法，将给予中国字节跳动大约6个月的时间来剥离流行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否则将面临美国政府的禁令。请听报道。
美国有事务周二，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民主党领袖克里希纳莫蒂的助手说，他们与其他十几名议员一起提出一项立法，以解决中共拥有该应用程序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议员们在一份情况说明中表示，像 TikTok 这样由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序，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该法案将给予字节跳动165天的时间剥离 TikTok， 否则对于苹果和谷歌公司运营的应用程序商店来说，提供 TikTok 将被视为非法，但该法案不会授权对受影响应用程序的个人用户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目前该应用程序有超过 1.7 亿美国人正在使用，而周二提出的法案还需要参议院制定配套的立法行动，预计参议院将于周四在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听证会上进行潜在投票，这可能对字节跳动对 TikTok 的所有权构成重大挑战。此前，共和党人前总统川普也曾在2020年试图禁止 TikTok， 但当时被美国法院阻止。去年白宫也曾支持参议员马克·华纳和其他20多位参议员提出的立法，赋予政府新的权力，在 TikTok 和其他外国技术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时禁止这些技术，但该法案从未付诸表决。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领导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去年3月也曾要求 TikTok 的中国所有者出售其股份，否则将面临该应用程序被禁止的可能性。但随后拜登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菲律宾与中共海警船再次相撞，美国强烈谴责中共的危险操作。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菲律宾与中共海警船再次相撞，美国强烈谴责中共的危险操作；
东盟澳洲峰会宣言，避免单方面危害区域和平；
美国呼吁以色列紧急增援加沙，川普支持以色列攻打；
拜登政府颁布新规，为信用卡滞纳金设定上限。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东南亚国家协会澳洲特别峰会3月4号到6号在墨尔本举办，聚焦澳洲强化与东盟在经贸和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峰会期间，中共和菲律宾5号在南海再次爆发冲突。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强调，我们永远不会退让，哪怕是一寸的土地或海洋也一样。东盟和澳洲6号发表墨尔本宣言，除了提到加沙和乌克兰局势，也关注南海紧张局势，但没有提到中国。联合宣言呼吁各国遵守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准则，避免危害区域和平的单方面行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天强调，澳洲对于在南海任何不安全和破坏稳定的安全行为感到担忧，因为这可能会带来误判的风险，导致冲突升级，并呼吁各国遵守联合国海洋公约。
在共和党总统初选声势领先的前总统川普5号就以色列对加沙开战表达支持。美国和哈马斯特使在开罗会见埃及和卡塔尔的斡旋人员。拜登总统5号呼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接受一起在穆斯林斋戒月前停火的协议。哈马斯则警告，停战和人质释放的协议不能无止境地谈下去。另外，据路透社报道，加沙北部的人道情况尤其严重。联合国自1月23号起就无法运送粮食援助到加沙北部。美国2号对加沙执行他们口中一系列人道粮食空投行动的首批作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表示，载运物资的援助车队在加沙走廊北部的检查站被以色列军队拒之门外，随后遭绝望的人们抢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国务卿布林肯在5号的会议上以相当坦白的方式告诉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甘茨，以色列必须紧急采取行动，允许更多的援助进入加沙。
日本可能会更多的参与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官员6号告诉法新社，政府支持 AUKUS 在印太地区的努力，并在研究如何深化合作。他们还说，日本知道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讨论了人工智能和水下能力等一系列议题。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于2021年成立，主要目标有2个，其中所谓的第一支柱是提供澳洲一支核动力攻击潜舰舰队，第二支柱则聚焦在发展先进的作战能力，诸如人工智能、水下无人载具以及高超音速和电子战技术。日本日经新闻2号引述未具名的美国官员说法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个月将访问美国，届时他可能会宣布日本在安全伙伴关系方面的合作。英国下议院去年准备的简报认为，新西兰、日本和韩国将是在第二支柱方面合作的理想候选国。
海地帮派头子查利塞尔5号警告，除非总理亨利下台，否则目前吞噬首都太子港的乱象将演变成为内战和种族灭绝。亨利自总统莫伊兹2021年遇刺以来掌权至今，原定今年2月下台，但后来与反对派达成权力分享协议，直到举行新的选举为止。亨利周末前往肯尼亚， 争取获得联合国支持的多国警察任务团出手协助稳定国家局势。控制海地多处的武装帮派分子趁机展开协调攻击行动，企图推翻他。他出国后，多个帮派联手袭击太子港的两大监狱，造成十多人丧生，几千名囚犯越狱。由于海地主要的机场遭受攻击，邻国多米尼加又拒绝核发降落许可，亨利飞回国的路困难重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雅里克说，暴力蔓延下，最近至少有 1.5 万人撤离了首都重灾区。海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夜间宵禁。联合国安理会则已经安排6号举行闭门会议。
拜登政府周二宣布新规定，为所有信用卡滞纳金设定上限。此举是白宫为杜绝所谓垃圾费用所做的最新努力。监管机构说，此举每年将为美国人节省高达100亿美元的费用。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新规定把大多数信用卡滞纳金的上限设定为8美元，或者要求银行说明为什么要收取超过8美元的滞纳金。拜登已经把取消垃圾费用作为政府在2024年大选前经济议程的基石之一。去年，白宫曾经指示政府监管机构尽其所能进一步减少银行向客户收取的费用。作为白宫强调的另一项举措，农业部表示已经最终确定了一项规则，制止肉类加工商签订具有欺骗性质的合同，并禁止向加工商对联合起来的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进行报复。
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周二提出3项法案，目的是多管齐下，阻止中国产汽车涌入美国汽车市场，其中包括一项大幅提高中国汽车进口关税到2万美元的法案。卢比奥当天发表新闻稿说，通过大规模国家补贴、强迫劳动、盗窃知识产权和其他颠覆性的政策，共产主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利用美国现行贸易法的多个漏洞，一直在墨西哥建立新的生产供应链，这将使中共能够逃避关税，并用人为廉价的汽车充斥美国市场。随着11月全国大选的到来，民主党总统拜登和国会两党领导人都支持实施措施，限制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但卢比奥的法案针对的是中国生产的所有进口汽车。上周，白宫表示，正在对中国汽车进口是否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展开调查，并可能对联网汽车技术实施限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菲律宾和中共海警船再次相撞，美国强烈谴责中共的危险操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比特币交易价5号冲破 6.9 万美元关卡，创历史新高。根据道琼市场的数据，美东时间上午10点左右，比特币交易价突破 6.9 万美元，超越2021年11月散户追捧加密货币时登上的高点。但比特币随即掉头拉回，单日跌幅一度达到 10%， 币值波动剧烈。比特币2008年发表，走红后沾上丑闻，诈骗、黑客、盗窃事件不断，并且沦为热门炒作的目标，几次价格飙升后无预警崩盘，高点进场的投资人血本无归。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比特币泡沫破裂，多家业者宣告破产。2022年11月，班克曼弗里德创办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倒闭，他被控欺诈、共谋洗钱等7项罪名，最重可量刑110年，全案预定3月下旬宣判。去年8月，一座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定替比特币 ETF 发行铺路，有如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今年1月，多档集齐比特币 ETF 发行，几百亿美元资金涌入，刺激比特币交易价创历史新高，加密货币市值重返2万亿美元以上。
世界银行6号表示，太平洋岛国去年的经济成长放缓到5.5%。一些国家的观光旅游和海外劳工汇款复苏，一些国家则因飓风和旱灾冲击阻碍发展。 世界银行把太平洋岛国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旅游业和汇款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利益通过人口传播，另一类则是仰赖其他国家补助金的国家。第一类以萨摩亚复苏最多，2023年成长率为5.6%。第二类包括基里巴斯、图瓦卢、诺鲁、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收入归国家所有并美元化。报告指出，由于澳洲缩减诺鲁寻求庇护者处理中心的规模，2023年诺鲁经济增长放缓至1%。报告指出，干旱和气候变迁减少了基里巴斯的渔业收入。太平洋岛国2024年经济预计成长3.5%，2025年成长3.3%。
黄金价格周二创下历史新高，进一步突破每盎司2100美元。纽约黄金期货上涨15.6美元，或0.7%，收每盎司2141.9美元。现货黄金上涨0.8%，到每盎司2132美元，稍早触及创纪录的2141.59美元价位。黄金上次创下历史新高是在去年12月，当时来到每盎司2135.4美元。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FedWatch 工具，交易员目前认为美联储在6月份降息的可能性为70%。道明证券大宗商品策略主管梅莱克认为，金价上涨的其中一大原因是市场越来越相信美联储降息已经近在眼前。他说，市场必须更加相信金价会走高，他认为在第二季金价每盎司会超过2300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经济急转直下，政局更加动荡不安。今年中共两会出现了多项异常，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3月6号从中解析中国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请听希望之声采访报道。
中共每年一度的两会3月4号、5号在北京召开，今年两会第一天便出现三大异常：取消总理中外记者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无预兆被免人大代表，人大会议期间没有人事任命计划。此外，中共总理李强5号发表任内首副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成长目标设定5%，但是中国美国商会前会长律师吉莫曼表示，这并没有解决促使外国企业重新考虑在华投资策略的担忧，还说中共总理决定取消通常在代表大会结束后的年度新闻发布会，这让人们感觉透明度下降了。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在台湾国策研究院3月6号举行的金门事件、两会和美国超级星期二座谈会中谈到了中国面临的困境。他说，
第一个要谈的是今年两会的特殊性，习近平他又打破了中共的一个政治惯例，就是说没有在两会之前先召开三中全会。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本来有人猜测是人事问题，有人猜测是政策问题，现在看起来都不是。应该是这么看，习近平故意展现他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习近平个人的意志凌驾在党法党规跟党意之上，这个对习近平的权力巩固是一个正面指标还是一个负面指标，其实这是有值得讨论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政府工作报告本身，我所看到的特征，因为它涉及的层面很多，那时间的原因我只讲3点了。第一点，去年李克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呢，提到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6次，然后讲了一次这个习近平的强军思想。今年的李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充斥着习近平书记领航掌舵、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总共超过12次，再加上习近平的经济思想， 习近平的文化思想，还有习近平的强军思想啊，这个去年出现过了。简单的说啊，整个报告充斥着习近平崇拜。第三个，对不起，第二个，中共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也好，他的这个政治报告也好，他一定会提中共自己所认知的未来发展的困难跟挑战是什么。去年李克强是用391个字来描述，今年李强是用300个字来描述，主要有3点不同，就是说李克强有谈到的困难跟挑战，李强不谈的。第一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条，房地产市场风险隐患较多，一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第三条，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还有一些意见和建议，应该重视。这三条李克强有讲，李强不讲。恰恰这三个问题，我认为是中共今年碰到最大的问题跟挑战。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维珍采访，嘉文播报。
周二，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海域再次发生海警船只互相擦撞的事件，导致4名菲律宾船员受了轻伤。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随后声明，美方强烈谴责中共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危险行动，美国将和菲律宾站在一起，以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美方强烈谴责中共在南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中方所称的仁爱礁进行的危险操作。当天稍早，菲律宾船只和中共的海警船再次在这一海域发生相撞，导致4名菲律宾船员受了轻伤。据菲律宾官员指出，当天菲律宾的新丹干号海警船在拂晓后不久因一次碰撞而受到轻微的结构损坏，一个多小时后另一艘中共海警船再次阻挡，随后又撞上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护送的一艘补给船。菲方指出，这艘由菲律宾海军人员驾驶的补给船受到2艘中共海警船的水炮攻击。事发后，菲律宾外交部召见了中共使节以表达抗议。菲律宾外交部重申，菲方已要求中方的船只立即离开阿云金浅滩附近海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也在事发后声明，最新的这起事件显示中共鲁莽地无视菲律宾人的安全，并无视国际法。他说，中共是在干涉菲律宾合法的海上行动。米勒表示，美国重申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涵盖在南中国海任何地方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务船只或飞机，包括其海岸警卫队船只和飞机的武装攻击。本周三，东盟成员国领导人与澳大利亚领导人将在墨尔本召开一场峰会，估计这次菲律宾海域事件与南海主权问题将是届时的讨论重点。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